今天我们继续啊，罗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。今天我用的题目是恩典下的新生命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，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啊，我们从啊弟兄先开始，然后请姐妹。好，我们就从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开始，请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反乎不可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现今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继续请姐妹。就如仍然丈夫还活着，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，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他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按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当我们学习罗马书第六章的前半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不仅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他还拯救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。因为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，这代表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死去，从此不再受罪的控制。就像六章六节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耶稣的死不仅是为了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，更是为我们打破罪对我们生命的掌控，使我们得以自由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连接起来，那你只会感谢上帝拯救你脱离了罪的刑罚，但是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那是很可惜的。上周主日李牧师带我们读到第六章第十四节， 今天啊，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，请大家一起请。罪必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在信主之前，人的生命受罪的捆绑与掌控，但是因着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有能力不再顺从罪。但这并不是因为律法，因为律法无法赋予我们战胜罪的力量，律法无法真正改善我们的生活，只有透过上帝的恩典才能。信徒是在恩典之下，使他能够真正的符合律法公义的要求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你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恩典。在保罗的时代，许多犹太人不明白恩典，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试图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并不是靠自己撑起来的，而是来自上帝的恩典，是他的恩典赋予我们力量胜过罪恶，使我们能够持守信仰，并且带领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前半部所告诉我们的，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胜过罪。然而当时的犹太人并不明白这一点，特别是那些坚持律法的犹太派的教徒，他们经常反对保罗，甚至到处骚扰他。当保罗教导说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，他们认为这种说法很荒谬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律法提供了指引，提供了规则，也提供给人们安全，人必须遵守律法才能够蒙神悦纳。因此他们无法接受保罗所传讲的恩典之道，他们不明白真正的恩典不仅赦免人的罪，更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使人有力量胜过罪恶。保罗在第六章中，他一直在解释，真正的信徒在恩典之下不会继续活在罪中，因为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，与基督一同经历了他的死。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中得释放，不再受到他的控制。过去我们死在罪中，但现在我们对罪已死，罪不能再主宰我们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仅与基督同死，也与他一同复活，开始了全新的生命。罪已经从我的生命中出来了，罪的力量不再控制我的生活。我听到有些基督徒有一个困扰，他说，我信了耶稣，我为什么还老是犯罪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犯罪并不是因为没有选择，而是因为我们选择这样做。信主之前，我们是罪的奴隶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犯罪对我们来说，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。然而，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接受他为救主，我们就与他一同进入他的死，也因此对罪死了，罪不能再掌控我们的生命。现在我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，我们可以坚定地拒绝罪的诱惑。当罪来诱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不，我不会那样子做。但是我们也有犯罪的自由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犯罪的自由，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。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犯罪呢？因为 我有犯罪的自由，而且我想犯罪，我选择犯罪，这就是我们犯罪的原因。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学习上帝给我们的这种自由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六章后面一半的经文，从15到第23节，还有第七章前面6节的经文。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我想要和大家分享3点：拒绝罪的奴役，从死亡到永生，和心灵的新样来服侍神。保罗在第15节，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，他说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如果你告诉人，哦，他们不受律法的约束和限制，而是在恩典之下，是否就意味着可以随意犯罪呢？保罗在这里强烈的否定这种错误的观念。保罗说，断乎不可。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在滥用恩典，把恩典当成犯罪的借口。恩典的目的不是让人自由犯罪，而是让人从罪的捆绑中得到自由，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一名基督徒学生，他发现期末考很难，他想要作弊，他心中想，反正神会赦免我的罪，就算作弊也没什么关系的。这就是一种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的一种错误的想法。真正活在恩典下的人应该明白，恩典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，而是赐给我们能力去胜过试探，选择诚实与正直。真正活在恩典之下的人应该选择过敬虔的生活，而不是滥用恩典来满足私欲。我们一起念第16节的经文，请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为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。每个人都是某种权势的奴仆，我们要成为罪的，我们要么成为罪的奴隶，要么成为义的奴仆。顺从罪，以罪为主，最终会带来死亡与毁坏，不仅是肉体的死亡，更是与神永远隔绝的灵性死亡。顺从神，以神为主，结局就是带来公义与生命，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在基督里的自由是有能力选择顺从神，拒绝被罪奴役，活出圣洁的生命。有一名基督徒，他在职场中，他面对上司要求他伪造报表，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，他选择顺从，一种选择是选择顺从神，选择诚实，信靠神掌管一切，即使面临风险，被迫离职，最终会经历神的供应。第二，他选择顺从罪，就听他的上司做假报表。他认为这可能是保住工作的唯一方式。但是最终这种不诚实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，他可能内心不得安宁，他才能失去诚信，他才能甚至被揭发。一个人无法真正的中立，我们要么顺从罪，要么就是顺从神。选择顺从罪会带来死亡与毁坏，而选择顺从神则带来公义与生命。 我们再一起念下面这两节的经文，请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了罪的奴仆，现今却做了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，就做奴仆。这是保罗对信徒的感恩，因为他们曾经是罪的奴仆，但是现在已经真正从心里顺服神的真理，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不再被罪所掌控，已经成为义的奴仆。他说现今从心里顺服，这就强调了这是内心的改变，不是勉强遵守规条，而是发自内心的顺服神的话。保罗在这里说感谢神，而不是说感谢你们，这就强调信徒的改变不是靠自己，而是神的恩典使他们能够顺服福音。一个曾经沉迷在酗酒的当中的人，他在信主之前，他被这个酗酒的习惯所控制，无法自拔。但是当他接受了福音之后，他的心被改变了，不再渴望酒精，而是渴望讨神的喜悦。他不仅停止酗酒，更开始用自己的经历来帮助其他人摆脱酗酒的捆绑。他的改变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，而是因为他从心里顺服了神的真理。真正的信仰不只是行为上的改变，而是内心的顺服，甘心乐意的活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点，从死亡到永生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九节的经文，请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保罗进一步来解释罪的奴仆与义的奴仆之间的一个对比，他还用一个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勉励信徒将自己献给神。他说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。保罗他用奴仆这个容易理解的比喻来帮助信徒领会属灵的真理。罗马时代的社会对奴仆这个概念非常的熟悉，因此这个比喻能够帮助他们明白属灵的主人对人的影响力。信主之前的生活，人的行为、思想、言语都是被罪所支配，以致人习惯于罪，并且越陷越深，以致罪的结果就使人进到一个堕落的地步。就像一个人如果习惯撒谎，就会越来越容易撒谎，甚至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，最终无法自拔，堕落在罪中。信主之后要献身给神，过公义的生活，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成圣的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，而是需要我们每一天选择顺服神，让生命越来越像基督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人在信主之前习惯的就是以怒气来对待别人，特别是面对压力的时候非常容易暴怒，但是信主之后他学习耶稣的温柔和忍耐，选择用爱和耐心来回应冲突。他开始操练自制，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首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而不是直接发怒。他的旧习惯转变成顺服义的生活方式，这是给义做奴仆，逐渐的 走向成圣。我们来念下面这两节经文，请。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当一个人还活在罪中的时候，他并不会关心公义，他也不受义的影响，他只会顺从自己的私欲。犯罪的时候不会有罪恶感，也无法认识到罪的严重性。当人在基督里得救之后，他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，会为自己的罪感到羞耻，会开始对过去的罪感到后悔，因为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罪的最终结果是死亡，不仅仅是指肉体的死亡，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死亡，也就是与神永远隔绝。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有人在信主前习惯的在工作中欺骗，甚至做一些违法的事来谋取利益，但是当他们信主之后感到良心不安，觉得这些行为是可耻的，于是选择诚实。保罗说，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，罪导致死亡。雅各在雅各书当中也说了同样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，请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但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罪总是导致死亡，这是我们无法阻止的。现在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身为信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吗？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罪的权势，使罪无法在永恒的层面上来掌控我们，也无法带来与神隔绝的死亡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，永恒的死亡已经被消除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罪对我们今生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。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罪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。我见过一些信主重生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人，因为屈服于罪而遭受到极大的亏损。我见过因罪带来的死亡，不是身体的死亡，而是婚姻的破裂，信任的崩溃，甚至在信仰上倒退。这些基督徒的婚姻曾经建立在爱与承诺之上，却因为罪的影响而最终瓦解了，以离婚收场，这让人非常的痛心。假设有一个信徒，他沉迷于赌博、贪婪与欺骗，我想他最后一定会经历后悔、自责、焦虑、忧郁，甚至失去人生的喜乐。大卫在诗篇中曾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当基督徒沉迷于罪中的时候，罪会成为心灵的重担，使人经历重大的亏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罪带来死亡。虽然这些人仍然是重生的基督徒，他们的救恩没有失去，最终仍然会进入天堂，但罪使他们在地上的关系和生活遭受到极大的亏损。因此我们必须警醒，我们不要轻忽罪的影响，我们要选择顺服神，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他的恩典与力量。当圣经上说罪带来死亡的时候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，死亡就从 你我今生的日常生活中被淡化了。是的，永恒的死亡不会发生，但死亡的经验仍然会因罪而发生。在这一章最后两节，可以说是第六章的总结，他清楚了对比罪的后果，就是死亡，和神的恩典，也就是永生。我们一起来念第六章最后这两节，请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是永生。信主以后，我们得了释放，不再受罪的辖制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奴仆，活在他的义和旨意当中，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，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，结出公义与圣洁的果子，最终就会引领我们进入永恒与神同在的生命当中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他的生命开始展现出不同，言语变得柔和，不再伤害他人，态度变得谦卑，愿意去饶恕和爱人，行为变得正直，愿意行义而不是犯罪，这些都是成圣的果子，显示出一个人真正属于神，并且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。相反的，罪的代价是毁灭性的，人是无法逃避的，除非借着基督的救恩。例如一个吸毒成瘾的人，常年活在罪的奴役之下，导致健康恶化，家庭破裂，最终走向了死亡。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路？感谢神，在基督里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。我们再一起来思考第三点，以心灵新样来服侍神。这就进入了罗马书第七章。保罗进一步的讨论律法的权柄，他以婚姻作为比喻，律法对人的约束就好像是一个婚约，当一方死亡，婚约就不再有效了。同样的，信徒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死了，使我们能归于基督，以心灵的新样来服侍神，结出属灵的果子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保罗特别对明白律法的人说话，这就暗示他主要是针对犹太背景的信徒。这些犹太信徒曾经受律法的约束，保罗点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律法的权柄只适用于活着的人，一旦人死了，律法对他就没有影响。我们来念下面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保罗用婚姻来比喻律法的约束力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受婚姻律法的约束，不能够随意嫁给别人，否则就是淫妇。丈夫死后，妻子就自由了，可以再嫁而不算有罪。我们借着死亡解除了与律法的约定，脱离了律法加给我们的责任，就好像妻子脱离了对丈夫的责任， 这个比喻就说明死亡如何解除律法的约束。我们再一起来念第四节，请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基督被钉死在十架上的身体废除了律法，因此他代替罪人受了律法所要求的死刑。我们对律法死了，就像婚姻中的丈夫死亡，律法不再辖制我们。就好像保罗他在前两节的比喻，寡妇可以自由再嫁一样，那信徒也从与那定他罪的律法的敌对关系中被释放，因此就可以嫁给基督，与基督联合，如同再婚一样，进入一个新的关系。我们新生命的目标不再是为自己活，不再是为罪活，而是结果子给神，为神活出圣洁的生命。我们一起念下一节，请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，以致成死亡的果子。当我们尚未信主，仍然活在罪的辖制之下，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。律法本身是圣洁的，但是它暴露了我们的罪，因为不信者的悖逆本性因加在他身上的限制而被激发，使他想做律法禁止他做的事。就像一个孩子，父母亲告诉他，你不能够碰这个花瓶，这个孩子反而更想去碰它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验过的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是结出罪行的果实，导致最终的死亡。念最后一节经文，请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与他一同死了，律法的定罪和刑罚就不再对我们有审判权了，也就脱离了律法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信徒不再受律法的字面约束，而是因着基督的救赎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的模式，也就是心灵的新样，是圣灵在信徒内心的工作。基督徒的服事不再是出于外在的规条的压力，而是内在生命的更新。这种新样是圣灵赐下的新生命，带来自由与动力，使人自愿而且喜乐的顺服神。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，不按着字面上的旧样，也就是说不再单纯的依靠律法的条文来讨神的喜悦，好像法利赛人那样机械性的守规矩，而忽略了内心的真诚。这种方式是死的，这种方式是形式上的，无法带来真正的意义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转换，从律法的辖制转向恩典的自由，从外在的规条转向内在的更新。这是一种从字面到心灵，从旧约到新约的转变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教会教导说要十一奉献，你可能每个月就很机械性的 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，但是在心中觉得，哎，这是一个负担。但是为了符合教导，我就这样去做了吧。这就是按自便的服侍。但是当你明白奉献是回应神的爱，是回应神的供应，圣灵就感动你，感动你慷慨的奉献，甚至超过十分之一，因为你从心里愿意支持教会，你愿意支持神的神国的事工，这不是出于律法的强制，而是出于感恩，是出于一颗喜乐的心，这就是按着心灵的心样来服侍神。罗马书第六章 后半和第七章前面这六节的经文，就带我们看见一个深刻的真理。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，也不再被律法捆绑，而是活在上帝恩典之下的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的特征是自由、圣洁与永生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恩典不是犯罪的借口，而是赐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。律法不再是我们的审判者，因为我们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已经从律法的辖制中得到了释放，归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。我想在今天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了两个关键的转变。第一个就是从罪的奴仆进入到义的奴仆。过去我们被罪捆绑，毫无选择，只能顺从私欲，结出羞耻与死亡的果子。但是如今，因着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得了自由。这个自由不是让我们随意犯罪，而是让我们有能力选择顺服神，结出成圣的果子，最终就通往永生。就好像第六章22节23节所告诉我们的，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就提醒我们，恩典下的生命并不是放纵，而是委身于神，活出讨他喜悦的样式。第二个关键的转变是什么？就是从律法的辖制到心灵的新样。从第七章前六节告诉我们，保罗他用婚姻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死了，从而脱离了他的约束。律法曾经暴露我们的罪，却无力改变我们。但是如今，我们不再靠着以我的旧样来服侍神了，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，在圣灵的引导下与基督联合，结出属灵的果子。这新生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恩典下的新生命是一个邀请，但也是一个挑战。上帝的恩典已经打破了罪的权势，废除了律法的定罪，赐给我们自由与能力，让我们可以选择拒绝罪，顺服神。然而，这个自由也意味着责任。我们要警醒，不要滥用恩典，而是每天靠着圣灵的力量，活出圣洁公义的生命。罪的工价是死，但是神的恩典是永生。我想我们需要问自己，我是否真正活在这恩典之下？我是否愿意将自己献给神，结出属灵的果子？让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新生命。愿我们靠着他的恩典， 不仅脱离罪的捆绑与律法的辖制，更能够活出圣洁的见证，荣耀他的名，直到我们进入那永生的应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在基督里赐下无比的恩典，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权势，进入这新生命的美好。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带领我们进入了自由与圣洁。感谢主，借着你身体的死，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，而是靠着圣灵以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们常常在自由中选择犯罪，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洁净我们的内心，求你赐下力量，使我们不再滥用恩典，而是靠着你的大能拒绝试探，选择顺服神，做义的奴仆，结出成圣的果子。求主帮助我们警醒，明白罪所带来的死亡的严重性，让我们能够珍惜你所赐的永生应许，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，求你引导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恩典之下，让我们与基督紧密的联合，为你结果子，荣耀你的名。愿你的平安与喜乐充满我们，直到我们进入那永恒的荣耀，与主同在。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